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法轮功学员受雇做课外辅导，孩子的数学成绩从不及格飙升到90分，同时明白了许多真相，退出了少先队，认清了中共的洗脑谎言。请听课外辅导小故事。今年寒假，一位雇主请我到他家给他5年级的女儿补习数学课，女孩还有一个4年级的弟弟，也来一起学数学写作业。有一次休息时，我提到他们的政治课，那男孩立刻说，我们同学把政治叫做整治。女孩马上高声说，我们同学叫道德与法治，是缺德与犯罪。大家都笑了，可见现在中共体制下的所谓政治之类的课，从孩子到家长及老师都非常轻视和厌恶。女孩很喜欢阅读，包括各种文学之类的书，厚厚的。一次，只有我和女孩在家上课，休息时，我翻了翻她的其中一本书，看到里面有提到古代山洞里修炼的故事，我就借机给他讲，法轮功也是修炼，有打坐，要求按真善忍做好人。他说，我也会打坐。我详细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我说，天安门自焚的谎言都编进你们的课本里，中共不让老百姓学法轮功，搞镇压迫害。我认识的一个善良的老奶奶，很严重的腿痛，伸不直，后来通过练法轮功练好了，可是中共不让他学，派人把他抓了关起来，几个人用脚踩他踢他，逼他放弃修炼法轮功。女孩很吃惊，我还给她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用的各种酷刑折磨。女孩认真听着，我揭露他们课本中的那些谎言。我说，中共撒谎说国民党不抗日，是共产党抗的日。你在电视电影中看到那些穿漂亮的正式的绿色军装的，就是国民党部队，他们是正规军。抗日开始时有近200万正规军，有很多战机战舰，而共产党什么也没有，只有几万人。真实的历史证明，抗日战争主要是国民党在打，是他们打败了日本的侵略，而中共在课本中造假欺骗孩子。女孩立即说，果然缺德。我看到她的课本里有有关孔子的图片，就借机讲文化大革命。中共文革委员会派红卫兵到曲阜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烧毁古书， 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墓碑近千座，还刨平孔子坟墓，骂孔子是孔老二。女孩吃惊地张大嘴巴问，那现在学校还宣传孔子是和解了吗？我说，不是和解了，他们现在宣传孔子是想用孔子给自己抹粉，装点门面，并不是真正的学孔子。我接着讲，共产党太坏了，你看这次发生大瘟疫，就是老天要灭他的。可是他欺骗学生加入中共的少先队组织，逼学生戴红领巾，要学生发誓为他奋斗终生，牺牲一切，这是毒誓，声明废除毒誓才能保平安。我说，你闭上眼睛在心里说，我要废除毒誓，退出少先队组织。女孩闭上眼睛，一会儿睁开眼。我问她，你宣布退出少先队，废除毒誓了吗？她说是。我说，我再用你的小名上网声明退出就行了。第二天我去上课，女孩说，我还想听你讲。之前女孩一休息就去专心阅读了，现在她不读故事书了，让我给她讲真相。我让她有困难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答应了。女孩的爸爸很担心她的数学，这次五年级上学期期末数学考试，女孩考了60分，这还是找老师辅导的结果，四年级数学期末考试只考了8分。爸爸着急了，请家教，可是他把家教费压得很低，并且他是雇主，很傲慢。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与他计较，既然来了就帮帮他孩子。我让女孩做了张期末卷子，打了57分。我发现孩子不笨，每天辅导3小时，针对孩子的情况想方设法给他补习，鼓励他，严格要求他，扎扎实实的一点一点地把知识点掌握好。10天后，我又让他做了张5年级上学期期末的卷子，孩子数学很认真，看得出来这次他想学好，成绩出来了，是75分。他自己又更正了不小心导致的错误，给他加分达到90分。他非常高兴，飞跑上楼告诉家长，这可是孩子从来没有过的好成绩，之前一直很差。他爸爸很高兴，对我说，谢谢你，以前我那个上北大的外甥给孩子辅导，一点效果也没有。他一改傲慢的态度，发信息给我说，谢谢您，说话有不当之处请原谅，说声对不起，感谢您对孩子的辅导。我心想，这应该感谢师父，感谢法轮大法，这是大法的威力，大法教我做好人，不计个人得失，善心对待别人，这是大法的恩惠，明真相的女孩得了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五年时间里有不到2万例器官移植，五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五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万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万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五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两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 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他原本贫困交加，走投无路，后来却变成一个福分连连、快乐的麦匠老人。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变化呢？他遇到了什么事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25岁结婚时，才知道新媳妇儿是个病秧子，6月3伏天还要穿棉袄，身体从里到外都是病，肝、胃、肺没一个好的，卵巢也切除了，地里活做不得，家里活干不来，只能跟小孩一起放牛。人们靠挣工分分口粮，别人都挣10分9分的，我媳妇儿每天只能挣3个工分。我做过厨师，干过修车等体力活，就这样家里吃了上顿愁下顿，还要借钱给媳妇儿看病、买药、打针、开刀，拆东墙补西墙，日子过得非常苦。1996年我满43岁，家里贫困交加，实在走投无路了，一位住在城区的大姐回来，她挨家挨户地讲练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事。我媳妇儿一听高兴得不得了，立刻说要学要练，就像找到了救命的法宝。我媳妇儿和湾里几十人去大姐家看大法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像，突然有一天媳妇儿冷得全身打寒战，盖3床被子还冷，发烧一整天。一位女士看到妻子这样，就问录像还有2讲，你能坚持看完吗？我媳妇儿说能，我要坚持看完。2天后媳妇儿看完录像，还学会了练功动作，这2天没吃饭，水米未沾。第3天媳妇儿吃了一大碗面条。到了10几天后，媳妇儿全身的病都好了， 从此再没生过病，没住过医院，脸色红润，胖乎乎的，能吃能做，比年轻人都能干。你说法轮功神奇不神奇？到了1999年，我跟媳妇儿到河北打工，一个熟人说中共要取缔法轮功，他要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讨公道。我媳妇儿一听，二话没说，半夜就带上身份证跟熟人去北京。因为媳妇儿想自己在大法中受益，也要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但我媳妇儿从没出过远门，两人也不知道怎么走的。到了北京要找旅社，一群警察盘问他们，他俩说来上访，说法轮功好，他们一身病练法轮功后全好了。但那帮人还是连拖带拉把他俩押上一辆警车，这时车里有几个人也是练法轮功的。后来我媳妇儿先后被关进北京两个派出所，最终被非法劳教了一年。妻子回来后，为了安全，我跟媳妇儿离开了老家农村，到市郊买了套旧房子，儿子儿媳都在外地打工，我在家种菜做饭，接送孙女搞后勤，骑着小电动车卖酱菜，老伴儿就走街串巷忙着讲大法真相。有一回，老伴儿和法轮功学员到外地讲大法真相发资料，结果被人举报，被非法拘留在本市拘留所。到了第15天，我早早去拘留所要接老伴儿回家，这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市610办的人也到了，他们居然要把我老伴儿带走，我就大声吼道，他几十年病得要死，治病欠的债到现在才还清，幸亏他练了法轮功，练了才十几天病都好了，法轮功救了他的命，救了我们全家。接着我对他们说，你们今天谁敢动他一下试试，我把老命跟你们拼了。这吓得610的人灰溜溜的走了，我就带着老伴儿平安回到家。但街道办社区一到所谓的敏感日，就来骚扰我老伴儿，蹲坑监视电话。我们老两口就离家在附近租了间房子，妻子照样每天出门讲大法真相，我就骑着电动三轮车走街串巷卖酱菜，我和老伴儿还制作大法真相币，也就是在钱上面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印上法轮功红传世界，三退保命。不可思议的是，好几次我做梦看到真相壁上的字都是佛菩萨的形象。有一回我搭长木梯上三楼平台翻酱菜，到了三楼顶，我一脚踩空，就从3-4米高的梯上摔下来。这时我想到老伴儿常跟我说，遇到灾难时就诚心请大法师父帮忙，于是我连忙喊师父。神奇的是，我落地后就平平安安稳稳当当地站在地上，身上没有一点伤痛，我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我。还有一次要变天了，我担心下雨淋坏了酱菜，又因为天黑抢时间，我慌忙端起一个玻璃盖去盖酱菜缸，这玻璃盖有5公分厚，1平方米大小，没想到我一端起玻璃，大拇指就被割开了，鲜血直往外流，骨头都露了出来。原来玻璃盖破了个缺口，我连忙用一块布缠住手指，开着小电动车到医院准备止血。医生说要开刀做手术，要马上住院。我说没事的，不开刀，不做手术，帮忙包扎一下就可以了。我心想，我有大法师父保护，肯定会好的。护士一边用碘酒洗伤口，一边包扎说，这要是发了炎烂了，手指弯了，莫怪我们。我说保证不找你们，结果十几天后全好了，伤口处连个疤痕都没有。去年夏季的一天，我骑着新电动车带老伴儿回家，就听见咚一声巨响， 一辆店里的工程车从后面撞到了我俩，一大帮行人喊：快来看啊，撞死人了，两个人呢。司机和车上的人赶忙到我们面前，这时我和老伴儿已经爬起来了。其实我跟老伴儿人好好的，只是新电动车的外壳几乎撞烂了。我和老伴儿知道是李洪志师傅把我们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肇事车上的人要带我们到医院去检查，说是他们开快了，还说你们要怎么赔我们就怎么赔，反正是因公，公家的事。这时有的人打电话找交警，有的人说这两人真是命大，这么大的卡车撞到没事，太神奇了。我就试着发动电动车，居然发动了。交警来后叫我们第二天去办手续处理，我们就让卡车司机走了。因为我和老伴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一个好人，要为别人着想，就一再声明不要他们赔，还告诉他们我们不会讹你们的。后来我和老伴回家，在半路上电动车实在骑不了了，一边走一边掉渣，我们就在路边找修摩托车的人处理，最后就以300元钱卖给了对方。其实这辆新电动车3000多元买的。晚上我们回到家，发现我和老伴只有手脚撞破了皮，只是骨头疼得睡不着觉。第二天市交警打电话要我和老伴去处理，我一再说不要赔，什么钱什么东西都不要。交警说要办个手续，按规矩办理。电力工程车的单位来人要我们提条件，说公家的事他们不会亏待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一再说不要他们赔，交警看我们真的不要赔偿，叫我们签个字就处理完了。二十多年来，因为老伴儿修炼大法，我和老伴儿经历的神奇事实在太多了。现在的我每天骑着电动三轮车，载着一车我和老伴儿亲手制作的酱菜，走街串巷，我不用吆喝，不用电喇叭叫卖，走到哪里总有一大群人来买。一来我的酱菜干净可口，价钱公道；二来我爱说爱笑，而且大伙都爱听我和老伴经历的神奇故事呢。是大法让我变成一个小县城里快乐的卖酱老头。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6年底得法的农村老大法弟子，讲讲这些年我在讲真相过程中遇到的事。有一次，我在城里给一个人讲真相，是一个县里的退休干部。他说，照你这么说，我没办过好事，我竟做坏事了。我知道那是他的本性醒悟了，就说你在这个体制里 整个的体制都败坏了，就你一个人好，你在这儿也待不了。你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就能得到神佛的护佑，就能躲劫难。他高兴地答应三退。还有一次到一村讲真相，看到一帮人，一个人问我，你们学大法得到啥好处了？我就讲我得法的经历。得法前，我跟老人住8年的对面屋，老公公整天没事找事，我把他恨透了。我练法轮功后明白了，知道是前生前世我欠他的，懂得了因果关系，明白了善恶有报的道理，从此对老公公无微不至的关怀。街坊邻居都说，你要不是学大法，肯定不会对他那么好。一个40多岁的女人听明白了我讲的真相，她说，哎呀，那我的婆婆公公都是我气死的，咋办呢？我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也给他们念，他们也会得到善解，他们也有明白的那面，他们明白的那面也会感谢你的。我们师父慈悲，不会落下一个有缘人的。有一次，我和小妹同修到集市上去讲真相，前面有2个人，我就绕着走了。小妹问我，那2人你咋没过去讲？我说，那个人我给他讲了几次，他都不听，连旁边的人都受影响。过了一会儿，我们在集市看见前面有个人，我就在后面招呼，大哥，看本书吗？那人一回头，我一看又是那个人，这次没法绕着走了，只好跟他讲，大哥，我给你讲过好几次了，你都不听，你想想，世上有骗你钱的，骗东西的，有骗让人好的吗？你不会失去一分钱，我只是想让你躲过劫难。他把书接过去了，跟我说，我捡了条命啊，年前得一场大病，差点没了。我说，我们师父慈悲，不想落下你，你是有缘得救的生命啊，把你那个党员快退了吧。他答应了，随后他就招呼别人过来拿书，指着一个人说，他是少先队，给他也退了。还有一次，我到一个村讲真相，碰到一个人是个党员，给书也不要也不退，可神奇的是，我每到一趟街都能碰到这个人，每次给别人讲他都听到了。等这个村讲完了，要到另一个村，走到半路上又遇到这个人，我说，大哥，咱们今天已经是第4回见面了，你说你有多大的缘分，你今天就该得救，我们师父不想落下你啊，我给你退了吧。他把真相资料接过去了，也退出了邪党。有一次我到小树林讲真相，那里每天都非常热闹，跳舞的，唱歌的，办秧歌会的，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有。有3个人要走了，我赶紧过去问，你们看书吗？2个女的说，我们不看，不识字。我说，你们这么年轻就不识字？那个男的接过去翻了翻书，对我说，别发这个吧。我就走了，走了几步，转念又一想，我还没给他讲真相呢，我又追过去给他讲真相，劝三退。其中一个女的说，她是党员，还是个干部呢。那个男的同意三退， 我又送她个护身符，然后我就对那个女的说，刚才给她讲，你也听到了，人家党都退了，你还留着干啥？给你也退了吧，我给你取个化名叫凤霞。她说，哎，你会看咋的，我就叫这个名字。她爽快地答应了，同行的另外一个女的也做了三退。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海外活动报道，题目是《神韵给世界带来希望》。德州马克萨哈奇市市长褒奖神韵艺术团，作者美国德克萨斯州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9日。2025年8月12日，美国德克萨斯州中部城市马克萨哈奇市的市长比利·华莱士颁发褒奖书，赞扬神韵艺术团的艺术家们在中共跨国镇压下依旧展现出过人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信念，把他们美好的艺术和价值奉献给社区，给世界带来希望，是人类的宝贵财富。褒奖原文如下：鉴于神韵艺术团是一个非盈利的舞蹈和音乐公司，并且在德州的多个城市演出，包括大休斯顿地区、达拉斯、沃斯堡地区、奥斯汀、圣安东尼奥、埃尔帕索、阿里莫洛、拉伯克、米德兰、长景、伯蒙特、大学城、考伯斯、克里斯蒂、麦卡伦，并且鉴于在过去的20年中，神韵以其精妙绝伦的演出和展现出的5000年神传文化的精髓令全球观众着迷，并且鉴于神韵演出启迪心灵、提升精神、教导人生、感动了社会各个阶层的观众，神韵展现的普世价值包括荣誉、忠诚、善良、宽容、孝顺，在当今的世界有着深刻的共鸣，并且鉴于中共 CCP 不仅迫害法轮大法，还发动了对神韵的跨国镇压，其手段包括向剧院施压，企图取消神韵演出，炸弹威胁，通过社交媒体和海外媒体造谣，甚至把法律武器化，用来攻击神韵，并且鉴于面对镇压和威胁，神韵艺术家们继续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启迪观众，并给世界带来希望。他们展现的勇气、善良和坚韧如此卓越，令人赞叹，是人类的宝贵财富。现在，所以我，比利·华莱士，马克萨哈奇市市长特此褒奖神韵艺术团杰出的艺术成就，对我们社区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在逆境中非凡的坚韧，于2025年8月12日颁发，市长签名，证明市秘书签名。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释迦族覆灭的历史故事。释迦族的覆灭是佛教经典中一个悲壮而深刻体现因果律的历史故事，不仅描绘了释迦牟尼佛如何面对自己族人的毁灭， 也体现了业报不可为。除此之外，这段历史对今天的我们也有现实意义呢。以下是这个故事的主要内容，根据《大涅槃经》《杂阿含经》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等经律的网络资料整理而成，如有差误敬请谅解。一、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出家之前的名字是乔达摩悉达多，他出生于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迦毗罗卫国位于今天的尼泊尔南部，接近印度边界。悉达多是迦毗罗卫国国王净饭王的儿子，也是那个国家的太子。相传悉达多的母亲摩耶夫人梦见一头大白象飞入他的腹中，之后就产下了悉达多。摩耶夫人产后没几天就去世了，悉达多由摩耶夫人的妹妹波格波提抚养长大。据记载，悉达多从小就非常聪明，12岁时便掌握了印度最高的学问。他在约16岁时与美丽的堂妹耶输陀罗结婚，耶输陀罗后成为佛陀十大女弟子之一，婚后有了他们的独生子罗侯罗，罗侯罗后来也成为佛陀十大弟子之一。这段时期，悉达多过着王子的奢华生活，无忧无虑，直到他年约29岁时发生了四门事件。据《大涅槃经》和《长阿含经》记载，在悉达多29岁之前，他在宫中度过的是比较封闭的生活。净饭王为了避免儿子遭遇到世间的痛苦，将他局限于宫殿之内，并精心安排他只接触到一切美好与快乐的事物，甚至远离所有与老病死相关的景象，直到他29岁的一天。那一天，悉达多王子决定出宫去探索王国以外的世界。悉达多出游时，无论他从四个宫门中的哪一个门出行，无论他的父王如何安排，他都无一例外地看到了令他心灵震撼的景象，即后人所说的四门事件。四门事件指悉达多王子出城门时看到的老者、病者、死者和苦行僧，这四个景象深深地撞击了他的心灵，让他第一次意识到生命的无常与痛苦，也激发了他出家修行、寻求解脱之路的决心与意志。于是在这一年，在他大约29岁时，悉达多于深夜偷偷离开宫殿，开始了他对解脱生老病死的追求，出家修行去了。在遍访各地饱尝疾苦之后，大约35岁那年，悉达多在一棵菩提树下连续打坐七天七夜，历经考验，终于开悟，立身成佛，成为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这个称呼的意思是来自释迦族的修行成就者。二、释迦族与居利族的婚姻因缘。摩揭陀国和居萨罗国是古印度的两个重要国家，其中摩揭陀国是释迦牟尼佛时代的强国之一，并且在佛陀成道之后成为佛教的发源地之一。摩揭陀国有着强大的王权，这个国家对佛教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许多佛陀的弟子，比如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和佛陀的支持者，都来自这一地区。居萨罗国则位于当时印度的北部，也是后来佛陀频繁讲经的地点之一。 后来灭了释迦族的毗琉璃王就是这个国家的国王。那么居利族呢？居利族是一个小的部落国家，位于今天的印度北部，靠近居萨罗国和迦毗罗卫国的边界。居利族的领地通常与悉达多出生的迦毗罗卫国相邻。居利族是释迦族的亲族之一，居利族的一个重要人物是摩诃摩耶，也就是悉达多的母亲，人们常说的摩耶夫人。因缘际会，释迦族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族，居住于迦毗罗卫国，与后来由毗琉璃王统治的居萨罗国有很多来往。那么毗琉璃王又是谁呢？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耶杂事》记载，释迦族中有一婢女，生一女，容貌疏丽，释迦族人将这位婢女的女儿送去与居利族联姻，居利王娶之为妃，后来生下毗琉璃王，也称琉璃王。毗琉璃王长大后得知自己是婢女之子，心中怨恨释迦族羞辱其母，并怀恨在心。三，毗琉璃王伐释迦族。后来毗琉璃王成为居萨罗国国王，便发兵攻打释迦族，欲报母族受辱之仇。当他第一次发兵时，为了搭救族人，释迦牟尼佛亲自坐在路途中的一棵枯树下。毗琉璃王见佛陀端坐，就问世尊，这么多绿荫繁茂的大树不坐，为何偏坐在这棵枯树下呢？佛陀答曰，与其坐在有叶之树下，莫若坐于亲族父王之处，虽无因，然心悲悯。毗琉璃王三次出兵，每次都遇到佛陀前来阻止，他因敬重佛陀而撤军。然而第四次，他下定决心不再退兵。四，释迦族的毁灭。释迦牟尼佛知道这是释迦族累世业报所致，不可违逆，即使是佛也无法阻止业力成熟时的因果报应，否则佛自己就违反了宇宙的法则。所以他对弟子们说，即使我有大神通，也无法转变已成熟的共业。在佛教中，共业这个词的意思是集体的业力，即由多个人或一个群体共同产生的业力。共业最终会由参与造业者们共同承担其果报。至于释迦族这个族群共同造下了什么业力，我们最后再讲。毗琉璃王终于大军压境，将释迦族几乎屠灭殆尽。据说当时恒河的水都被释迦族的血染红了，三日不清，惨痛无比。五，佛弟子目犍连尊者的悲怨与徒劳。目犍连尊者是释迦牟尼佛弟子中的神通第一，出家前他并非来自释迦族，而是来自摩揭陀国的贵族家庭，但作为神通广大的佛弟子，目犍连不忍释迦族人被杀，怎么办？他用比丘六物之一的钵，承起500释迦族人藏于空中。然而当战后他想放出钵中之人时，却发现钵中只有一滩血水，这表示这些释迦族人虽然一时被目犍连所救，终究难逃一族共业的报应。六，业报与佛陀的开示。对此佛陀解释说，释迦族过去世曾于某处毒死河中鱼类数百万，今世果报成熟， 受族毁之报，这是共业的现象。个人虽修善，但集体共造之业果仍不可逃脱。杂阿含经是阿含经的其中一部，属于佛教经典。阿含经是记录释迦牟尼佛早期讲道的经文，主要是围绕着因果律、涅槃、无常、无我等内容，属于佛教经典中的根本，为今天的修炼提供了文化基础。杂阿含经说，如是业熟识自受，善恶业不失亡。意思是，人造业，当业果成熟时，人必定自受其果，善恶之业都不会消失，必定都有果报。释迦族灭亡的这段历史，并不只是对族群兴衰的描述，而是对因果业报、人生无常、因果律无法违逆的共业力量的深刻体现。即使如佛陀般的已觉悟之人，也选择不干预成熟的业果，彰显天地间因果报应的法则。如今，中共迫害法轮功已持续26年，他们制定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先说肉体上消灭这一条，中共用金钱、名誉让全中国多少医生及相关人员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罪恶行业，这笔业债除了个人的业报之外，是不是还有共业的业报呢？再说经济上截断这一条，中国的警察、监狱、街道等所有和公检法相关的人员，有多少人参与了以抄家、抢劫、敲诈勒索为目的的对法轮功学员的反复抓捕呢？除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也是在实行中共的迫害政策。最后说名誉上搞臭这一条，中共制造各种谎言抹黑法轮功，残酷打击当时占据中国人口约1/10的法轮功学员。26年来，在中共号称的14亿中国大陆人中，有多少人没有听信中共宣传，拒绝跟着中共造谣传播呢？有全国人口的50%吗？和中共一起迫害法轮功的人，无论是为了发财还是升官，只要参与了迫害，都会造业啊。那么，从1999年至2025年，26年来，有多少中国人觉悟了，将自己从中共这个造业集团中解脱出来了呢？不足4亿5千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毫厘不爽。个人有个人的业力，群体有群体的业力，这也是为什么像中共这种邪教魔党，包括其附属组织如共青团、少先队等等，不宜加入，加入了要趁还来得及的时候赶快退出，退党、退团、退队，至少能够让自己不再增加业力，减少个人需要分担的业力报应，保全性命。曾经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的你，在末世人类大报应来临前夕，珍惜创世主的点外恩典，是否也是在珍惜自己以前修来的福德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放在今天这个历史时刻，意思是，人如果还不懂从中共邪党制造的共业中解脱自己，为自己寻得一条生路，那么无论你在中国大陆还是天涯海角，真的会哪一天就遭到天诛地灭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怨，得法破迷上青天。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深受喜爱。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